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回顾了某一个大学当中的图书馆所发生的诬告的事情，大概梳理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也从信仰的角度做了一些初步的思考。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去聚焦这个事件所引发的舆论当中的风暴，看一看在网络的情绪当中，信仰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怎样的指引。当这个事件当中的学姐把剪辑之后的视频还有煽动性的文字发到网络上的时候呢，她或许没有料到，这就像是一个火星，然后呢投入到了一锅滚烫的烈油当中，瞬间呢就点着了。网络世界的传播速度和发酵能力在这件事儿呢展现得淋漓尽致，几天之内这个男生的名字还有性骚扰啊、猥琐呀、等等不堪的词汇绑在一起，出现在了无数个社交平台的帖子里还有评论当中。我们先看看这场舆论风暴具体是怎样来的。那最开始呢，只是一些网友看到这个学校的学姐的爆料之后，出于对受害者，这个受害者呢是加引号的，出于对他的同情，还有呢对于加引号的施害者这个男生的愤怒，开始呢在评论区去谴责男生。但是很快呢，事情的发展就超出了理性的范畴，有人呢开始去挖这个男生的个人信息，他的姓名啊、班级啊、照片啊，甚至是家庭的状况，全都被曝光在了网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开盒，或者是呢用更古早的话来说呢，就是人肉搜索。更让人痛心的就是这些信息呢被很多人利用，进行了恶意的加工。男生的照片被配上了花圈啊，还有哀乐做成了一项的图案，各种各样侮辱性的东西呢在各个群里边去传播。那么谣言呢这个时候也产生了，有人说呢这个男孩是官二代，是富二代，仗着在家里的势力在学校里边为非作歹，那这次呢是欺压女性。还有人编造说他以前就有类似的不良行为，就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惯犯的形象。那这些谣言呢就像是病毒一样扩散，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了这些没有任何根据的说法。而男生的社交账号呢也被无数愤怒的网友攻陷了，私信里边塞满了各种恶毒的诅咒和咒骂。想象一下，你打开所有的社交网络看到的都是人渣败类让你去死这样的字眼。这就是一个刚刚步入大学的男生每天要面对的内容。在学校里，昔日的同学对他避而不及，背后的指指点点呢也从来没有间断过，他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那种异样的眼光，好像自己真的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样的舆论压力不仅影响了男生一个人，他的家人呢也没有幸免。他的父母亲接到了无数的骚扰电话，手机铃声从早响到晚，接通后呢听到的全是指责和谩骂。有一次呢，这个男生的爷爷无意当中看到了网上那些针对自己孙子的恶毒言论还有侮辱性的图片，老人家哪受得了这种刺激呢，他当场就晕倒在地。虽然经过了抢救，老人家呢暂时保住了生命，但是呢这种打击让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半年之后呢就不幸离开了人世。爷爷的离世成为了这个男生心中永远的痛，也让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闹剧增添了更多的悲剧色彩。当然了，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谋，这个学姐呢也没有完全置身事外，随着事件的发酵呢，有一些网友其实也开始对她的说法提出质疑，比如说视频内容拍得不清楚，而且呢从你拍的这个东西上来看呢，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学弟存在骚扰的行为。于是呢其实这个学姐也成为了部分网友去攻击的对象。那今天呢这个法院的判决出来之后呢，那她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更是被完全的曝光出来，诬告炒作，然后呢她所面对的这种情景其实并不比当初这个学弟所面临的情况 更轻，他也一再的说自己已经是精神崩溃了。但不得不说，这个始作俑者所承担的，相对于受害者所承受的，这个是不成比例的。今天网络上的这些场景，其实可以让我们想起耶稣被审判的那段经历。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被捕之后，被带到了犹太公会受审，又被送到了罗马总督比拉多面前。那个时候就有一大群受到祭司煽动的民众聚集在外边，大声呼喊着要钉死耶稣。他们中间其实大多数人根本就不了解耶稣是谁，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他们只是盲目的去跟从众人去发泄自己的情绪。但是比拉多呢，其实他是知道耶稣是无辜的，他曾经呢试图多次去释放耶稣，甚至说呢，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就是在民众的这种强烈的抗议之下，他最终还是妥协了，下令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向各个他时，沿途的人们对他嘲笑，吐口水，用石头打他。那些曾经听过他讲道、受过他恩惠的人，这个时候呢，大多选择了沉默，甚至也有人加入到了迫害者的行列。你看主耶稣的遭遇，跟这个大学的男生在舆论当中的处境是非常相近的。他们都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被众人定罪，然后呢，都承受着无端的指责跟羞辱，都在众人的唾沫和石头当中独自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主耶稣没有因此去怨恨当时的那些人，他在十字架上还在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种宽容和大爱是我们永远需要学习的。回过头来看今天的这件事儿，在这场舆论风暴当中，有多少人是因为看到别人都在指责这个男同学就跟着一起谩骂呢？有多少人是觉得，哎，这件事离我很远，那就对那些明显的谣言和侮辱视而不见呢？当我们选择沉默或者是盲目的跟风的时候，其实我们或多或少也成了这场网络暴力的帮凶。作为基督徒，我们时常应该明白，神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要行公义，好怜悯。在面对网络舆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被情绪左右，不能够跟着大众一样一起狂欢式的去攻击他人，我们要时刻的去保持冷静和理性。就像是圣经当中所说的那样，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我们应该努力的去学习分辨信息的真伪，不要轻易相信和传播没有根据的谣言。当看到有人在网络上恶意攻击他人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也应该敢于站出来指出这种行为的错误。就像是以弗所书当中所说的，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其实在这场舆论风暴当中，这个学姐或者是学弟他们所处的这个学校，他们的做法其实是令人费解的，也是需要我们反思的。那作为一个教书育人的高等学府，本应该秉持一个公正、客观和严谨的态度，对于事件进行深入调查之后再做出处理。但是呢，他们却在舆论的压力之下仓促的对于男生给出一个记过的处分，这无疑就是火上浇油，加剧了男生所受到的伤害。那这也提醒我们，无论个人还是机构，在面对汹涌的舆论的时候，都应该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应该被舆论绑架。网络虽然是虚拟的，但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是真实的，每一个言论都有可能对他人造成真实的伤害，我们在网络上的言行同样也应该受到审视。圣经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 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呢，我们在网络上说话要谨慎，要多说造就人的话，少说甚至是不说伤害人的话。我们能够想象这个男生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边，甚至包括现在，他所承受的痛苦都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他一度想放弃过自己的生命，被医生建议入院治疗，但比较幸运的是他没有被击垮，而是选择了去坚强面对，去寻找真相。他的家人呢，也能够一直支持他，扶持他，去搜集证据，为他洗刷冤屈。新源都在想，如果当时摄像头坏了怎么办？如果说当时他患有湿疹，没有去医院看病，没有诊断证明和记录怎么办？或许这是他不幸当中的万幸。最终呢，这位同学还有他家人的一起努力之下，两年时间过去，真相才逐渐的浮出水面。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和调查呢，证实他当时确实是因为有一些皮肤病症的发作在抓痒，而并非是这个学姐所指控的性骚扰。直到星源录节目的时候呢，暂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后续到底会怎样，让我们拭目以待。当然了，这也让星源想到，甚至包括我们上个星期所聊的那个跟乌克兰电竞选手的学生之间的问题，甚至还有一些种种前面又积压了很多的问题，大家可能会逐渐的忘却。而希望这件事呢，真的最后双方都能够有一个正当的结局吧。我想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相信的就是，无论如何，别管这个舆论的力量有多大，真相呢，最终都不会被掩盖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必定为无辜者伸冤，他也会惩罚那些作恶的人。好了，那亲爱的弟兄，这场因为诬告而引发的舆论上的风暴，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上了生动的一课，让我们看到了网络暴力有多可怕，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信仰在这其中的重要性。好了，那这个事件当中的这个学姐，她是单纯的一时失误吗？她是在有意的作恶吗？或者说，从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蛛丝马迹当中，能否判断他的行为模式，或者是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如何对这样的人，这种行为去提高警惕呢？明天我们继续从信仰的视角去探讨人性当中的恶，以及我们如何去防备这种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一生竭力的献上，尽心尽力的美。